第七集，第二章，人民的动力，免费的太阳能和风能。二，可再生能源互联网。大多数政府领导、商业团体和公众还不知道，太阳能和风能的发电成本一直在呈指数级急剧下降，下降曲线与早期计算机行业的指数曲线极为相似。第一台电子计算机恩尼亚克是1945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发明的。据说时任 IBM 总裁的托马斯·沃森预测，由于潜在的高昂成本，全球对电子计算机的需求不会超过5台。当时没人能预测到20世纪70年代英特尔的发展。英特尔的工程师们成功的每两年将一块集成电路的元件数量翻一番，使计算机芯片的成本呈指数级下降。今天40多亿人能连接到互联网，廉价的智能设备居功至伟。同样的，太阳能电池板使用的硅太阳能电池每瓦的固定成本已经由1977年的76美元降至现在的50美分以下。目前电力和公用事业公司正悄悄地以每千瓦时 2.42 美分的价格签订太阳能发电的长期采购合同。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于2019年发布的报告称，使用向岸风力发电的成本现已低至每千瓦时3-4美分，绿色新能源的发电成本呈指数级下降，并且没有结束的迹象。当我们考虑这些能源的巨大潜力时，边际成本接近于零的太阳能和风能对社会的影响更加明显。太阳每88分钟向地球辐射470×10^18焦耳的能量，相当于人类一年消耗的能量。如果我们能获取到达地球的1/1000的太阳能量，这就相当于目前全球经济所用能量的6倍。风和太阳辐射一样，也是全世界无处不在的。尽管两者的强度和频率各不相同，但是都遍布世界各地。斯坦福大学关于全球风力发电能力的一项研究认为，如果全世界风力的利用率达到 20%， 发电量就能达到目前用来运行全球经济的电力的7倍。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人员于2017年在《焦耳》杂志上发表了一项详细的研究。这项研究称，美国有能力通过可再生能源完全满足本国的能源需求，其中太阳能占比为 57.28%， 风能占比为 38.41%， 水力、潮汐和地热占比为 4%。 美国有3000多家电力供应商，其中有2000家公立公用事业公司，187家投资者所有的公用事业公司，876家合作的电力公用事业公司，9家联邦供电机构和几百家电力营销机构，服务客户数量为 1.51 亿。欧盟和中国的电力行业已经开始与化石燃料行业脱钩，而在美国大部分地区这才刚刚起步。这并不是什么秘密，可再生能源互联网由五大基础支柱组成，它们必须分阶段同步投入使用，系统才能有效运行。第一，建筑需要进行翻修改造，提高节能水平，以便安装太阳能技术设备进行发电，供直接使用或输送回电网以获得补偿。第二，必须制定雄心勃勃的目标，用太阳能、风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燃料和核能。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推出激励措施，鼓励早期采用者将建筑和地产改造成微型发电站。第三，本地发电站和整个电网需要嵌入电池、氢燃料电池、抽水储能等储能技术，管理绿色电流断续，稳定峰值负荷和基本负荷。第四，每栋建筑都要安装先进的仪表和其他数字技术，把电网从当前的机械伺服式运行改造为数字连接，从而管理从本地发电机流入电网的多种绿色电力源。分布式智能电力基础设施将使以前被动的电力消费者变成自有绿色电力的主动管理者。第五，停车位要配备充电站，让电动汽车可以从可再生能源互联网获取电力， 数百万辆连接到能源互联网的电动汽车还将提供一种储能系统，可以在需求高峰时及电力价格飙升时将电力输送回电网，车主可以因为向电网提供电力而获得补偿。全国智能电网将成为能源互联网的支柱。美国电力研究院全面定义了国家智能电网的组成结构。今天的电力系统主要由大型中央发电站组成，通过将高压电网或电网连接到当地的配电系统，然后为家庭、企业和工业供电，主要通过机械控制电力向一个方向流动。虽然智能电网仍然依赖大型中央发电站发电支持，但是它还包括在大容量电力系统层次上以及在各地分布式系统层次上的大量电能储存设备和可再生能源发电设施。此外，智能电网还大大增强了感知能力和控制能力的配置，可以容纳这些分布式资源、电动汽车、消费者直接参与的能源管理和高效通信设备。这种智能电网加强了网络安全防护，可以确保极其复杂的数百万个节点的系统能够长期运行。美国电力研究院早在2011年就估计，美国智能电网及配套储能技术在未来20年的建设成本将超过4760亿美元，但是电网将来创造的总体经济效益为 1.3 万亿到2万亿美元。该研究院还估计，美国智能电网设施可以使温室气体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 58%。 但是这项研究开展的时间是在电力部门从化石燃料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初期，当时电力公司、交通运输、建筑等行业刚开始与化石燃料脱钩，并与可再生能源发电结合。2011年，电动汽车还处于起步阶段，在新兴的数字化智能基础设施中，将万物与每一个人连接起来的物联网基本上还只是个没有向全社会推广的概念。全美住宅、商业建筑、工业建筑和机构建筑等从石油和天然气供暖转向全电力供暖也很少被人讨论。这些新发展将大幅增加对电力的需求，并推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进步，而这反过来又会使可再生能源和各处进出国家电网的发电管理更加复杂。这些变化发生的速度表明，留给可再生能源互联网骨架建设的时间至多只有十年，而不是美国电力研究院预测的20年，否则系统将会连未来10年增加的用电需求都不能满足。如果可再生能源互联网不能如期建立，这将阻碍甚至阻止绿色新政的转型。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为避免地球温度上升 1.5 摄氏度的临界值而规定的最后期限内，美国将无法实现脱碳目标。此外，人们对国家电网的需求不断增加，以及整合各个组件和服务的复杂性也日益增加，使得用于保证国家智能电网系统在全美上线并顺利运行的支出也越来越多。能源电力领域一流的专业能源咨询公司布拉特集团于2019年1月发表的新研究报告估计，2031年至2050年之间，仅建设和扩建美国智能电网的输电基础设施每年就要耗费400亿美元以上。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2016年的研究称，即使让美国每座适合的建筑都安装上太阳能电池板，这种分布式能源也只能满足美国当前约 40% 的电力需求。这意味着要将美国西部太阳能和风能丰富、人口较少的农村地区公用事业规模的太阳能和风能发电并入国家电网，向美国东部地区输送绿色电力，以此作为大都市分布式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的补充，这就需要建设国家高压输电系统。布拉特集团认为，对于确保电网稳健、灵活、保持高可靠性和反能源威胁的弹性而言，投资建设输电基础设施至关重要。其他研究对需要扩展的国家智能电网基础设施各部分的估计和预测各不相同。由于国家电网要迅速从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集中系统转型为以数百万个太阳能发电站和风力发电站， 在高度数字化的全国智能电网中输入和输出电力为基础的分布式系统，目前所有研究都是最乐观的猜测。这就需要召集联邦、州、地方等各级利益相关者，开始微调国家电力基础设施各组成部分的优先次序，随时间变化的成本，以及寻找在20年内整合到全国运营系统中的方式。可再生能源互联网运营平台五大支柱分阶段整合，把电网从集中式电力系统转变为分布式电力系统，从化石燃料和核能发电转变为可再生能源发电。在新系统中，每个企业、社区和房主都可能成为电力生产商，通过逐步向美国大陆各地区延伸的智能能源互联网与其他人分享多余的电力。美国的绿色新政要吸取欧洲的经验教训，从一开始就确保可再生能源互联网的五大支柱成为无缝结合的整体，否则就有可能遭遇挫折，延缓第三次工业革命模式的成功部署。德国联邦政府通过制定全国上网电价，刺激企业、社区和个人安装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发电机，他们将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把绿色电力卖给电网。激励措施成效显著，中小企业、社区协会和农民纷纷成立电力合作社，向银行贷款，目前正在用太阳能和风能发电，并将多余电力卖给国家电网。2018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德国总发电量的 35.2%，其中近25%来自太阳能和风能，并且大部分来自小型电力合作社。2018年2月，联邦政府宣布一项新命令，要求到2030年，德国65%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再次督促欧盟其他国家乃至全世界加快步伐。德国曾经不可一世的电力公司益阳集团、莱茵集团、巴登符腾堡州能源集团和大瀑布电力公司等在21世纪生产的绿色电力仅占绿色新电力总量的5%，这使他们从生产绿色电力的竞争中出局。这些公司值得称道的是，他们非常适合用煤炭、石油、天然气等集中能源发电，而这些能源的开采、运输和发电入网需要动用大量资金。如此巨大的资本需求不可避免地催生出行业巨头，他们垂直整合业务运营，以创造规模经济，并用利润回报投资者。相对而言，绿色新能源是分散的，不是集中的。阳光普照，风满人间，屋顶上、地面上，任何地方都可以实现太阳能和风能发电，这对数百万个微型发电站的建立和落实非常有利。从化石燃料到绿色能源的转变是赋予人民电力 power， 这里的 power 既指字面意义上的电力，也指比喻意义的权力。几亿人在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成为自己的能源和电力的生产者，这昭示着世界各地社区权力民主化的开始。批评人士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德国钟爱可再生能源是为了掩盖更黑暗的现实，德国仍然依赖污染严重的煤炭。尽管太阳能和风能的发电量占德国总发电量的近 25%， 而且现在的发电成本低于煤炭，但是1/3以上的德国能源需求依然要靠煤炭来满足。为什么德国仍在使用煤炭？这与德国依靠煤炭开采以维持当地经济和就业的地区有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德国政府的一个委员会于2019年1月宣布将着手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在未来20年内完全消除煤电，补偿产煤地区400亿欧元，以帮助当地经济过渡到绿色时代。世界上其他仍然依赖煤炭的国家则在观察德国的试验，他们也意识到必须在帮助产煤区站稳脚跟的同时迅速淘汰煤炭。在脱离化石燃料文明的速度可能加快的情况下，代表163个国家和地区、331个下属组织的 2.07 亿工会工人的国际工会联盟，要求国际社会关注解决搁浅工人和社区的困境。该联盟已经成立公益过渡中心，帮助搁浅的劳动者和弱势群体迎接新兴绿色能源经济中新的绿色商机和大规模就业机会。 国际工会联盟秘书长沙兰博罗警告说，我们面临行业转型和经济转型，其规模之大，进程之快，在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幸运的是，统计数字显示，即使在从化石燃料文明向可再生能源社会过渡的早期阶段，许多社区和地区的半技术型、技术型、专业型绿色就业岗位的数量也比传统能源业要多。但是博罗也明确表示，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要再接再厉，所有国家都要为弱势的社区、地区和部门设立合乎公益的过渡基金，覆盖对教育、进修和再培训的投资，扩大对劳动者及其家庭的社会保障，以及为社区和地区实现经济多样化提供拨款、贷款和种子资金计划。太阳能和风力发电技术成本下降带来的能源民主化，加上新成立的电力合作社的早期采用，不仅干扰了化石燃料行业的劳动者，也动摇了发电和电力设施行业，强行颠覆了两者的商业模式。世界上许多能源巨头和电力公司正迅速与化石燃料行业脱钩，转向管理合作社中数百万个人生产的绿色能源，同时为客户制定新的能源服务商业模式。在新的能源实践中，电力公司将挖掘每个客户价值链上的电力消费大数据，通过分析创建算法和应用程序，帮助客户提高总的能源效率和生产率，减少客户的碳足迹和边际成本。作为回报，客户将与电力公司分享总效率和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利益。电力公司的利润将更多的来自能源使用的管理效率提高和售电减少，而不是售电增多。2006年，巴登福登堡州能源集团首席执行官乌茨克拉森两次请我到德国与该公司高层会面，协助制定公司转型战略，让其摆脱化石燃料和核电，转向可再生能源及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能源服务。克拉森迅速同意转型计划，并在一次大会上向500名高管宣布，巴登福登堡州能源集团将带领德国电力公司进入分布式可再生能源服务的后碳新时代。2012年，该公司宣布转型计划，即逐步脱离化石燃料和核能，提高对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服务的重视。2008年，我也收到了益阳集团的邀请，与其首席执行官约翰内斯·泰森博士公开讨论了管理新兴绿色社会能源服务的商业新模式。八年后，益阳分拆成两家公司，一家负责化石燃料能源和核能的传统业务，另一家专注于可再生能源服务，以适应德国电力行业的颠覆性变革。这种变革正迫使模式发生转变。德国另外两家电力公司，大瀑布电力公司和莱茵集团，根据我们在欧洲推出的新商业模式，也宣布了类似的转型战略。德国电力公司仅仅十年前还是欧洲电力行业无人可比的巨头，但是当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能源体制及搁浅的配套化石燃料资产基础设施已经过时，不再是可行的商业模式时，他们果断改变了方向。